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敬拜赞美你，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们看见你所造的天，我们知道你统管万有。当我们思想到我们的得救，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在这里还在仰望你自己的再来，我们深深知道你必要再来。当我们思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不由得要向你敞开，来敬拜，来赞美，来诉说你自己的伟大。主啊，巴不得你自己就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当中来啊，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真知道你是那位至高的独一真神，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你要提拔谁就提拔谁，你要废除谁就废除谁。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的全能，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个我上一次课我们是讲第三章，那有一些的内容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哈，有一些的问题，我跟大家在那个，就是有的问到那个金像的比例哈，他说10:1，因为他是画画嘛，他就很那个，他说10:1大概是不太可能，他说可能是那个金像呢，就是那个宽和那个高呢是加了一个座才会有那个可能，那个我相信也许是哈，否则的话，不过呢我自己觉得说他那个尼布甲尼撒立那个像呢可能是比我们通常的比例是拉长了一些，因为他想要他心里边是要长长久久，但是四拉长的太多了，可能在下面加一个座啊是有可能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既或不然这件事情哈。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呢以为我在想说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我说我们基督徒没有既或不然，那他可能就会讲的说你说没有既或既或不然，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难处的里面，面对这种生死的关头，上帝就会把你一定会把你救出来呢？我的意思不是说到说会把我们的肉身，就是像但以理的那个三个朋友一样的，那个肉身都不受那个火窑的那个烧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乃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因为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不再需要面对死亡，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没有既或不然。那这个呢，我看跟大家看一下那个，你看啊，如果看明白这一节圣经，你就知道说我那个真正的意思哈。耶稣就对马大讲，那个拉撒路的姐姐哈，她就这样讲，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个死是指什么死？身体死哈，就算他死了他也要复活。然后26节，很多人可能就那样，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个的死又是指什么死呢？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那我们知道那个从耶稣的时代到我们现在已经2000年过去了，有没有说信耶稣的人永远不死呢？我们的肉身怎么样？还是死了，但是呢却实在是没有死，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活着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没有死亡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上次跟大家讲说他们三位哈还说既或不然，那对我们来说就没有这个既或不然，是这个意思。现在都清楚了哈，希望大家都清楚了。OK, 那个这个其实也是我上次用过的经文，就是这些那个当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从死里复活，那这些人呢是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他们救赎出来，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这个大患难当然就是指到那个死亡里哈出来啊。Anyway, 这个是讲到既或不然，大家有那个。还有姐妹就问到说，那个神子就是尼布甲尼撒哈，在那个火窑里面，他说我看见四个人哦，那四个人呢就是 有一个人呢，就是好像是神子。那他说的神子呢，并不是讲到，因为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并不知道这位神是至高的真神，所以呢，这里的神子呢，如果你去看英文是 Son of the Gods。是神明的儿子，不是那个独一真神的儿子，因为这个话是从尼布甲尼撒的口中出来的，所以这并不代表那个耶稣基督是神明的那个。Anyway， 就是说我就请大家明白，这个话不是从一个认识主的人的口里出来的，乃是从一个不认识主的人的口里出来的，所以是这件事情也那个。还有哈，特别也有弟兄来跟我讲，他说要再强调一下，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这三个人在火窑中的见证，就因为他们不惧怕，因为他们这样子能够把他们的信仰表明出来，以至于让尼布甲尼撒和他周围的那个百官都看见了真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成了当时的一个光，成了当时的一个见证，以至于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也反映到我们自己，那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当然就可能很少有这种机会哈，但是有别的机会也能够把我们的光照在人前，比方说我们跟亲友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看见庙大家都去拜一拜，你拜不拜？当然就不拜。然后如果我们家中有亲人过世，那大家都去跪拜，那我们拜不拜？那你不能说我闭下眼睛那我就怎么讲，就是不要让人家看我很奇怪就是了。那但是实际上这正是你可以表明你的信仰的时候，让你是那个上帝的见证哈，那个光就能够这样照在人前。这是上一次的课跟大家一起来再把它跟大家来再 clarify 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第四章。那我们那个在这之前呢，我们稍微的看复习一下，第一章是讲到但以理怎么样被掳，对吧？因为他的被掳，所以他们就到了巴比伦去了，这是第一章。然后在巴比伦的地方，他们一共有四个人就在那里把自己分别为圣在那里就是不被世俗污染，所以看见这四个人对主的爱愿意自己分别为圣。那第二章很那个就开始进入整卷书的一个主题，就讲到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梦。那这个梦呢是这样子的这个梦他解释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梦的这个像呢一直都跟整本书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一再的把它拿出来。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梦，那个但以理呢解释得非常清楚这是在第一章。那第三章，那我们就看见尼布甲尼撒自己怎么样造了一个这个像。那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说，尼布甲尼撒对上帝的这个前面那个梦的安排，他是顺服还是不顺服？顺服不顺服？不顺服你就看见尼布甲尼撒完全不把那个梦呢他知道这个梦，也清楚这个解释，但是呢却从心底里不服不顺服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这个是在第三章我们看见的那第四章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那其实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们看见，其实神已经用这神迹奇事来对这个尼布甲尼撒讲话，对不对？非常清楚。那我们来看第四章1-3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各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那如果从这三节的经文的里面 我们会说啊，如果我是读了第二章第三章，然后就看见尼布甲尼撒第四章的这三节，你就说哦，尼布甲尼撒从前面两章的里面已经认识这位至高的上帝了，那我们就错了。其实他这句话这三节的经文不是从前面出来的，然后第四节才开始讲到尼布甲尼撒的为什么会把这前面的这些话来晓谕各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先来看尼布甲尼撒讲的几件的事情。第一，他是说愿你们大享平安。在这里第一个是要他的子民来就是他的臣民来享平安，这就可见的这位的尼布甲尼撒现在他自己怎么样享受平安了，他也真知道那个平安的宝贵，所以他愿意他的臣民都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这跟我自己觉得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有个很大的分别是什么，就是什么？信主以后你心里有个很大的平安，是不是？你也很盼望没有信的人也得到这样的平安，所以你才会去传福音。所以你看见尼布甲尼撒好，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自己得到了平安，得到了平安，所以他愿意他的臣民都能够享受这样的平安。他这个第二节他就说，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奇事宣扬出来。那这里就看见说他很愿意来成为这位至高神的一个见证，一个见证能够把神来这样子传扬开来。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真实的经历过神的人，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热切的一个要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我想在这里，你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的话，你要想想自己，第一个有没有真的得救，第二个你有没有真的经历神。你要如果是真的得救真的经历神，你一定会乐意将上帝向你所行的事情向别人去传授，一定的，你掩盖不了的哈。那第三节他就说，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然后他讲到他的国啊，他的权柄。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尼布甲尼撒在这里是对神的那个权柄是对神的那个国度是终于完全清楚认识了。那但是却不是从前面两章的那个经历的里面出来的，乃是从后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第四节，看尼布甲尼撒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使得他可以发出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谕令这样的晓谕。好，我们看第四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里，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他的这个经历呢，是从是在很平顺很安居乐业的时候。那这可见的他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他在他做王的比较晚期的时候。因为我们上次课有讲到尼布甲尼撒的头二十几年快三十年的时间，他一直都在那边做征战，到后来到27年以后他才把那个埃及把他攻下来。所可见的这个时候应该是他做王比较晚期，做王比较，因为这一章的内容呢cover了8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因为甲尼撒他自己做王是44年，那前30年可能在转在那个叫什么征服的那样的一个不安定的里面出去打仗。那现在呢他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可见的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比较晚期的时候是合理的。然后呢他说我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里，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怎么样把他怎么样吓坏了，对吧？他说使我惧怕，使我惊惶，可见的非常的害怕。然后他就开始降旨 招你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所以你看见他这个时候他有事情，他是怎么样去解决方法？还是找什么哲士？他没有想到要找你像我们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很自然的就怎么样祷告嘛，对不对？我们一有事情我们自然祷告，但他却怎么样，一有事情就去找哲士。所以可见的在他的心灵里面哈，他还是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那位真神上帝。那第七节，于是呢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关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那你记得第二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然后呢那个尼布甲尼撒就是不能不就是不把那个梦告诉那些哲士，那些哲士说你把梦告诉我我就能解得出来，对不对？记得吗？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他把梦有没有告诉他们，告诉了，能不能讲得出来？讲不出来。所以那个因为我相信啊，这些哲士这些关照的等等这些人呢，其实他是有他的方法来跟灵界的那些存在物哈，就是那些病能够来联系的。可见的哈，那些的灵界的那些的存在物呢是有能力，但是却不是像我们的神那样全知，你知道吗？那很多的人说啊，这个人好厉害哦，他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唯有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至高的真神，是全知全能的，那其他的都不是。虽然他们有能力，有一些的能力，但绝对不是哈，不是全知全能。好，然后第八节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记住他这怎么讲哈，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好，第八节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时候的尼布甲尼撒怎么样，照我神的名，在这里他还是 claim 他所信的神是他的神，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可见的到第四章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其实还是不认识真神上帝，他不认识。所以呢他把那个但以理找来，他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用英文就看得清楚，他是什么呢？ Spirit of the Holy Gods， 还是讲到那个神明哈，很多的他可能会觉得说那个但以理的神啊是一个大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神，但是他却不认为但以理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还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不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好，独一的真神。那我们看第九节，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第十节他就开始讲到那个他的梦了。他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那在这个梦里面呢，他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十到十二节，就讲到那个树哈。你看他第十节有一棵，他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哈，是慢慢的长起来的，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竖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所以这个是指到他看见了这样的一棵树，那这个树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他都把它描述得很清楚。然后第二部分他就看见他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滑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 素，这个字大家念什么啊？OK， 这个我特别去查了那个词海，那个它是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呢是那耶涅啊，那个 Michael 弟兄讲的涅，所以这个字读树涅。那然后呢，树涅就是被砍伐以后留在根住那个地下的那个呢叫涅。还有一个音呢叫盾，读盾，树盾。那这个呢是。就是我们一般的说那个木墩子那样的哈，所以这个字是有两个读音。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边呢，如果根据这个意思呢，应该是用涅涅这个音哈，树涅哈，啊，跟叫大家认这个字，又学了一个新字哈，很少用的。然后他就说要这树涅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好，第这个就是他的梦。所以他的梦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有一棵树的那样子，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有天上有声音来把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梦呢就是讲给尼布甲尼撒听。那这个梦呢最终的一个 purpose 一个目的，就是要叫世人知道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然后第十八节就说啊，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讲梦，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这里还是讲的说，好，圣神。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个但以理解梦，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那在这里哈，你看见那个，如果你去看英文呢，就是说他在那里呢有一些的惊讶。然后呢，他这里说到的心意惊惶呢，你听英文是怎么讲哈？他说 ，his thoughts terrified him， 就是他的那个心思让他的。他心那个想的东西哈，让他的心意，让他的心很害怕。所以可见得在这个时候，但以理解梦是不是像前一次那样？他在那个睡觉的时候，上帝就把那个梦给他，把那个梦的讲解给他，是不是？这一次就不是。你看见这一次呢，是用什么 ？His thoughts。就是说他在那里想的时候，那个当你不讲你啥，把这个梦讲给他听，他的那个心思就这样出来。那这个心思是不是神给他的？是。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怎么样？非常亲密了。那他的心思其实就是上帝把那个心思就放在他的里面。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呢，那个有的那个，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那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你那个一篇一个经文哈，你也可以这样解，你也是那样解，那到底谁才是？所以呢，有的时候哈，你要知道那个上帝在教会的里面设立啊牧师长老做老师的，那他其实呢，当然有的时候哈，就是要看那个，有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再讲出来，但是你也要明白，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引导，把这样的讲解给大家讲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在教会的里面来学习，好，来学习。你在教会以外，其实你没有办法学到真理。大家同意这个哈？明白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见但以理他跟神的关系其实非常亲密啊。他的 thoughts， 其实就是 上帝把那个心思就放在了他的里面，放在了他的里面，所以他就在那里哈有一点的惊慌。你看他那个王哈也大概知道不是太妙哈，他就说伯提撒撒呀，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你就直接讲好了。所以呢，伯提撒撒就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的，但以理其实心里边已经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了，是对这个尼布甲尼撒非常不利的哈。那第20节开始，他就开始来讲这个梦，讲这个梦。首先他就讲到那棵树，他说：“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所以这棵树就是讲到，就是尼布甲尼撒，他的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当时的帝国，因为人的那个对那个整个我们这个地球的认识很有限，在他们所认知的那个范围的里面，那就是尼布甲尼撒是整个的都在统管，所以他叫大帝国哈，大帝国就是这样。那不像说后来又发现了美洲，那全球哈，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说你的权柄管到地球，就是说他们所知道的那个地哈，那个地的地方都是尼布甲尼撒在那里掌管，所以可见的尼布甲尼撒的威势哈，威势。然后我们看23节，那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孽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这是还是复述哈，就在重复讲到但以理的那个梦。他说：“王啊，讲解是这样的，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所以这个的你现在要临到你的事情是从至高者那里来的命令，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那这个七期哈，在那个通常呢是指到七年，就是那个七哈，就是周来夫时为一年嘛，所以他就说一年就是一期。那通常的解释都是这样，等你啊，一直要等到什么呢？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刚开始天使对但以理是说让世人知道，对不对？神在至高人的国中掌权。在这里呢，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说，等你知道哈，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哈，那个人呢，对神的一个知道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等你知道，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很表面、很肤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就需要被来上主日学，或者说来听到，或者与弟兄姐妹有交通。那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呢，那个知道呢，是我们要怎么样？要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真的是要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就慢慢的多知道神。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信了主了，然后我就可以上天堂了，然后我就没事了。是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哈，但其实不是的。我们要真知道哈，那个神的作为，真的认识上帝。其实认识上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几节的经文，那彼得后书说哈，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 知识上长进，所以在这个认识神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慢慢的、慢慢的有所长进哈。虽然不是一天，但是一定要慢慢的长进。然后呢，他说那个在何西阿书哈上一季啊，那个麦克有教过我们，他说我的名呢因什么无知识而灭亡，所以呢，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都是至高神的祭司，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哈。然后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认识神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那个哈。那个在箴言里边也讲，他说智慧人呢是大有能力，但有知识的人就怎么样？力上加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真的是要在认识神的上面，要越来越多的来明白、来认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哈，他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这个呢，除了认识神，也要认识神的权柄。然后第26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素念，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素念还留在地下，因为将来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国呢还是要归给他。他说王啊，那第27节就开始要这个王怎么样来悦纳他的一个谏言，就是他向王来进谏言。怎么谏讲呢？他说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这个平安可以延长哈，英文就是说你的那个平安 will continuing，就是可以继续下去，就不至于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但以理不仅仅是给他把这个梦讲解了，而且给他一个什么叫什么一个方法，对不对？你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知道我前面有什么凶残什么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不急的事情哈，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有什么办法破啊？有没有啊？那个丹以理有没有告诉他啊？他说你要施行公义啊，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所以是有办法的。那在这里呢，你也反过来看，尼布甲尼撒的统治之下，其实是什么呀？有没有公义啊？有没有公义在他的统治里面？没有。有没有怜悯呢？没有。所以可见的当时尼布甲尼撒的统治哈，从这个反面你也可以看见他的统治其实是很强悍。anyway， 我已经不知道用哪个词比较合适了，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哈。然后呢有办法的哈，你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延长。那我们看见下面第28节，这个尼布甲尼撒有没有听但以理的话呢？28节说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可见的这位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听但以理的谏言？有没有听？没有听啊，没有听。那我们人其实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不管是谁，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约伯记里边就这样讲哈，他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理会不理会？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所以其实神是怎么样把这个梦启示出来告诉他，是叫这个人怎么样不要进到那个自己到那个陷阱里面去哈。其实神盼望人在世界上能够过一个什么 平顺的日子，平安的日子，真的，上帝不是说故意要跟我们为难哈，要来让我们经受一些难处。其实上帝讲一次两次，你说那个，我们很多的时候说神哪里对我讲话，有没有？其实神常常用各样的事情来讲明他的旨意，只是我们人不能够理会。真的不能够理会。那你那个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的能够来多多的知道神的旨意，你觉得要怎么样？那个耳朵哈，一直要 open， 要 open， 那个不能够这样闭塞。我就说，我们人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常常就是事对事，人对事，就是很多的事情的背后，其实有神在对你讲话，但是人却不能够明白，不能明白。这实在是因为我们自己哈不够警醒，不够警醒。其实下面我还会再跟大家那个讲到这个。那这个事情呢，就临到了尼布甲尼撒。那他29节。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大家注意这句哈，这个他在巴比伦王宫里边，他在讲什么话？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你知道这里就要讲到那个巴比伦的一个这个巴比伦城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它这个城呢，除了它的这个，你看那个这个是网上查的哈，我们这很难想象当时那个大巴比伦城是怎么样的一座城。但是呢，有一些的历史的记载，我待会儿会秀给大家看。你看它的那个墙，它的那个路都非常非常宽，非常非常宽。然后呢，这个不是说我把它写下来的，乃是真的是在那个网上有一些的文章在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说哈，战胜了亚述的加勒底人，在巴比伦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啊。这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那我们知道那个亚述是在北面，巴比伦呢是在南面啊。亚述在北面，巴比伦在南面。那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在主前1700多年，就是更早的时候呢，那个巴比伦呢是一个很强盛、很有文化，就古巴比伦的文化。那个时候呢是叫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莫叫什么汉莫拉啊，对，汉莫拉比法典，对不对？就是从巴比伦出来的，那个叫古巴比伦。后来亚述兴起，就把古巴比伦灭了。那灭了以后呢？后来巴比伦呢又强盛起来，又把亚述灭了。那为了区分这两个巴比伦呢，就把那个前面的那个巴比伦叫古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建的这个巴比伦呢就叫新巴比伦。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这样讲呢，你就知道这个是啊，战胜了亚述的加勒底人，在巴比伦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为了和那个被亚述灭掉的古巴比伦王国区别开，人们把它叫做新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把首都巴比伦城建成一座堡垒般的城市。先停一下，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要建一个堡垒般的城市？为什么啊？那堡垒般的城市，为什么他要建一个堡垒般的城市？大家想想，是不是还是跟那个金像有关？其实还是跟那个金像有关。你知道那个金像，但以理当时给他解释的时候，就王啊，你就是那个金头。然后呢，另外一个国叫兴起，是不是？所以你看，刚开始这个巴比伦城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堡垒般的哈，是 把那个尼布甲尼撒在打下了整个那个那一区的地方，征服了整个地方以后，他就想着说，我这个国呢，我一定要怎么样，代代相传，不能够被别人再来征服。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他的那个金像的一个另外一种表达，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就建了这个堡垒般的城市，是别人不能攻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下一章哈，第五章我们看见那个波斯哈，马代波斯王就在外面攻，他们那些人还在可以在那里吃喝宴乐。为什么？他们就觉得这个城市是不可攻的，没法攻的。那为什么被攻进来呢？那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讲哈。所以可见的，这个巴比伦城被建成这样的一座城市，是跟尼布甲尼撒那个以前所做的那个梦，那个金像是有关系的。那他这里讲哈，它的规模啊，就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非常壮观的。城市是方形的，每边长 22.2 公里，那个当时的时代是很宽很长的哈。围绕城市的城墙大约有 8.5 米高，所以城墙哈是有那么高，用砖砌和油漆浇灌而成。四匹马拉的战车可以在宽阔的城墙上奔驰。那全城有100扇用铜做成的城门，城墙周围还有很深的护城河，幼发拉底河从城墙下流进来，穿城而过。所以也就是说，幼发拉底河是从它的城过这样子穿过去，所以这个城呢就分成两个部分。巴比伦城里还有一座很大的皇宫，修建了一个空中花园，这就是很有名的空中花园，被后世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可见的这个大巴比伦哈，是这个京城呢，是非常非常雄伟又能够固守，又很怎么样，又很坚固。所以你看那个尼布甲尼撒说什么，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嘛。这是他那个，这是巴比伦王的那个哈。那这里也就讲到说，这个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在位期间呢是怎么样的，这也是那个就是刚刚那篇那个文章下面一段。他巴比伦的国力最为强大，就是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那个他的国力很强大，他攻打了叙利亚，然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都征服掉了，然后强迫犹太人迁居到巴比伦当奴隶。那然后呢，他就在晚年还侵入埃及，在这几十年里，巴比伦城人口达到10多万，所以可见的那个巴比伦城哈，那个时候真是人口也众多，不能跟现在比哈，那个时候是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京城。那所以在这里好看见哈，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31节，他说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注意哈，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要让尼布甲尼撒怎么样成为什么，成为一个牲畜一样的哈，牲畜一样的赶出去吃草如牛。那在这里呢，他是讲到说他好像非常非常的骄傲，以至于就疯掉了， 失上了他的理智哈，疯掉了，被赶出去像野兽一样的生活。那如果依现在的医学哈，医学讲哈，这种病呢称为狼狂病，他们说是有人是有这种，这属于一种很不常见的一个精神病。那这种人呢，精神错乱，产生错觉，把自己当作野兽。那不管我想哈，不管现在的医学怎么讲，那现在我们就是那个似乎要。看见一幅图画，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就是一个骄傲的、自大的、荣耀的，哈，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突然成了什么？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禽兽，一个牲畜一样的哈。那其实在这里我想说，神其实是让我们看见一幅画，人哈，人呢、啊，如果你经历了，比方说第二章、第三章。那样的一个神迹奇事，你还没有一个属灵的领悟，你还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其实在这里就是怎么样，是不是就像一个牲畜一样，没有灵性，你不能够认识上帝，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灵性的一个人，没有灵性的人。那其实在圣经里边哈，骄傲来，羞耻也来哈，那个吃草如牛哈，被人家赶出去，那当然是一个极大的羞耻。那其实呢，那在诗篇里也讲哈，他说人的心里边思想哈，讲的说哦，我家里我的家是一定会一直在这里，那我的住宅呢也一直在这里。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人在。好，我们其实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日子有多久哈，多长，常常呢就是为自己积蓄，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日子的。其实我们人呢像畜类一样，没有多少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上。那第二十节呢，他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这个醒悟就是说灵里边、心灵里边的一个，如果不能够醒悟的话，就像死亡的畜类一样。圣经里这不是我们说的哈，那个圣经里边真的是这样子看呢、啊，真的是看，如果人没有一个属灵的悟性呢，真的就像一个畜类一样。那诗篇，那上一次那个长老哈，许学顺长老跟我们分享诗篇73篇，他也讲到说，我这样，那就是讲到亚撒自己哈，他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样，就是说如果人哈，不能够知道上帝那个永恒的作为，真的是就是只看今生，就好像。那个动物差不多。那另外诗篇一篇诗篇也讲，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那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人哈不知道神的作为，不能够明白的话，真的就是像那个所以现在其实也说实在的，很多人也常常说自己是什么，我们人是什么高等动物，他却不知道我们其实是跟动物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所以自己把自己就归入到畜类里面去哈。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一定要跟上帝哈，跟神有一个能够明白神的作为，明白神的心思，那这样子我们才是一个有灵性的活人啊！特别我们是蒙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更是是他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过来哈、啊，那就可以让我们来寻求上帝。你知道，上帝把人放在各种的际遇的里面，其实就是要人来怎么样？来寻求神。你看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一本哈，就是讲的一个血脉，当然就是指的亚当造，他这里讲的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所以你要记得，不是说我是妈妈生的，其实我也是什么上帝造的，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在这个世上哈虽然是妈妈生的，但是是神借着妈妈把我们生出来，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上帝造的。所以地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那造呢，就住在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怎么样寻求神。这是人在地上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你活着的一个 purpose， 你活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怎么样 寻求神，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要来寻求神，渐渐的多认识神。好，神其实离我们不远哈，离我们不远。那我们也可以揣摩。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人来到教会的里面，听到他们思想，然后就能够慢慢的认识神。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来认识神的，因为神他自己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哈，为他的名会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哈，经历了那么大的一个第二章第三章，其实那个神迹是很大的哈，却还是不认识神，上帝就把他怎么样变成了一个牲畜啊，变成了一个畜类，他就在那就在那个地方就来吃草如牛。然后第33节就说，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就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然后就开始就是像那像牲畜一样在外面哈过了七年。第三十四节开始有转机，这个转机是怎么样开始的呢？一个是日子满足，上帝的时间哈，上帝所定的一定哈，上帝这样讲了，一定就是这样子成就。然后第二个呢，他说我尼布甲尼撒怎么样？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那这个尼布甲尼撒是怎么样从一个兽心变成肉人心，恢复了他的理智的？是怎么样的？第一个是上帝的时间到了，另外一个还要怎么样？他自己怎么样？举目望天，就一个人哈，他如果他的心思意念向着上帝了，他就能够慢慢恢复。就能够从一个无灵性的状态，就能够到有理性的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他把颂赞就归给上帝，所以举目望天哈，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来学习的一个功课，一直要来学习的一个功课。怎么讲呢？我其实举目望天就是说，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定睛仰望上帝，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不是这样的？好，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来操练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哈，一直以来哈，从他开始做王，一直在征战，一直在这样子哦，那么有威严，有权势，他就一直在看自己的能力，对不对？尼布甲尼撒是不是这样？他一直在看自己的荣华，看自己的大能大力，看自己威严的荣耀。那他自己就成了一个畜类人，就成了一个好像没有灵性的牲畜一样。但是当他一转眼来看上帝，看至高那个独一真神的权柄荣耀的时候，他就开始恢复了他的理智，恢复了理智。那这个，所以呢，你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哈？看见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人呢，如果是看我自己的话，越看越怎么样？越看越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跟你说，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个说实在的，像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人哈，他如果他看自己，他是不是必须骄傲？你说谁能够跟他比？是不是他越看自己越要骄傲？会不会骄傲？真的有谁能够跟他比啊？有谁能跟他比啊？他，你看他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征服那么多的地方，而且能够那个在他说的话是没人能够反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如果看自己，真的是可以怎么样？越看越这样骄傲，越看越这样子的来自高。但是当他认清了他自己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他卑微了自己以后，他说他国的荣耀就怎么样？他的国的荣耀就怎么样？他下面有讲到哈，他说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所以你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哈？这个画面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只有我们人卑微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 被上帝得到高升。你知道哈，我们人如果看自己呢，就是其实人的骄傲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如果我看自己很有什么的时候呢，那是骄傲；如果我看自己，哎呀，我很没有什么，就看得很自卑，其实那也是一种骄傲，对不对？那也是一种骄傲。所以人呢，其实不管是自卑也好，不管是那个自傲也好，其实都是骄傲。只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谦卑，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谦卑。所以我们说哈，如果说这个人很谦卑，不是他说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懂，其实不是。真正的谦卑乃是在神的面前，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看神为神，看我们为人，为人，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谦卑，真正的一个谦卑。所以那个这个圣经里讲哈，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尼布甲尼撒哈，你就可以看见说，你看哈，当尼布甲尼撒真的谦卑下来的时候啊，真的谦卑下来的时候，那个上帝还是把他的国位还给了他，还给了他。所以上帝并不要剥夺我们什么，是不是啊？上帝不剥夺我们什么，他反而是要什么加添什么。所以其实我们人哈，真的要常常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们的神其实并不是要把我们的什么东西剥夺去，乃是要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领受神更多的恩典。他要加添他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谦卑。要真的谦卑，这个谦卑不是我自己讲讲的那种的，那个我什么都不会的这种的谦卑，乃是在神的面前承认神的全能、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哈，神的能力。那你看他后来他怎么讲？他就开始把赞美、尊敬归给上帝。他说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是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所以你可以看，可见的，他讲这一句话，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跟前面这一节讲到说，好叫世人，或者说好叫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是不是？现在尼布甲尼撒真的知道了哈。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见他真的知道了神在人的国中是掌王权的，是掌王权的。那现在第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就是尼布甲尼撒在这个时候经过了这一次，才真正的怎么样，真正的认识了这位上帝。我是相信尼布甲尼撒到晚年的时候，他是真实的认识了那位上帝，认识了那位上帝。那我们把那个第4章的第1到第3节把尼布甲尼撒小谕全地的那个人的那个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就知道这位尼布甲尼撒王经过了这一次以后，他实实在在的是认识了这位上帝。那我们把哪里读呢？想想，好，从这个愿你们大享平安这里开始，我们一起来读。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他的权柄，他的国是永永远远的，永远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要卑微自己哈，谦卑自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唱诗是唱到什么，你真伟大哈，你真伟大，巴不得我们常常从我们的心里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哈，一个赞美向上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把尼布甲尼撒王他从骄傲到谦卑这样一个画面 放给我们看，让我们真知道主啊，不管我们在世界上有何等的成就，有何等的权势，如尼布甲尼撒这样，若不认识你，不过是像一个牲畜一样。主啊，你我们如今因着耶稣基督已经认识了你，你自己就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以至于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带领和帮助，让我们真的是不仅仅是只看到我们今生，更是看见你在将来在你那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得为国的那个地方，让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子的，来向你仰望，来向你敬拜，来向你赞美，以至于我们真的是不被今世的难处困难所困住，乃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盼望。主啊，我们就在你的面前这样子来仰望你，祝福我们，也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